起眼，却舒服又安全。
无极限，带你一飞冲天。
欢迎乘坐
无限飞行号，
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，我是新田。记得在星期一的时候啊，问你周末过得还好吗？到了星期五的今天呢，周间那还有半天，这周就过去了。这周呢，你过得还好吗？今天要问你的是，那最近啊，我是很感恩有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咱们无限飞行号有接触到一些新朋友，而且呢，他也能够透过星期五早上的10点到11点的关怀热线呢，与我们联系。今天和我们联系的林姊妹呢，也是最近新田认识的一位新朋友，待会儿呢，就可以来听听他的故事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先听心灵特调。加一点阳光，加一点活力，加一点微笑，还要加一点喜乐油。噔噔，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。无限加点心灵特调，今天为你送上的特调叫做流心陷阱。今天和你来听一个很有画面感的寓言故事。话说古时候有一位天文学家，他非常热爱他的工作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又跑到了郊外去观测星象。那天夜空天气很好，星星满天飞，他看得如痴如醉，整个人完全沉浸在了美丽的星空里。他一边看一边走，头抬得高高的，根本就没再看脚下的路。结果啊的一声，一脚踩空，整个人狠狠地摔进了一个十分深的土坑里。这一下摔得可不轻，他痛得骨头都快散架了。因为在荒郊野外，四面黑漆漆的，根本就没有半个人影，他只能忍着痛拼了命地大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有没有人啊，有没有人呐？叫了很久，幸好附近有居民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声音，赶紧就提着灯火跑出去，七手八脚地把他从深坑里给拉了出来。大家帮他拍拍灰尘，问他到底怎么回事，他就一脸尴尬地解释。结果旁边就有一位大叔忍不住直摇头，对他说，哎呀，我说老兄啊，你怎么眼睛只顾着看天上的星星，却完全忽略了自己脚底下的陷阱呢？听完这个故事，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和信仰中，可能我们和这位天文学家有相似的热情。我们主日敬拜很火热，祷告会很属灵，天天读经，开口闭口都是天上的事，属灵的恩赐，这当然是非常好的。可是呢，当我们闭上眼睛热切地向天父祷告完以后，等到睁开眼睛又回到了现实生活里，我们在职场，在学校，在家庭里又是怎样待人处事的呢？如果我们只追求属灵的感动，甚至只当个星期日的基督徒，却在生活里对身边的人冷漠，在工作上计较偷懒，在人际关系里充满八卦和抱怨，那我们其实就像是那个只看到星星不看路的天文学家一样， 我们忘记了，这世界上其实有很多魔鬼设下的试探和诱惑的陷阱，正在等着我们什么时候大意了，等着我们跌倒呢。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要警醒，这份警醒不只是要有时间闭上眼睛与神相交，还要学会睁开眼睛，脚踏实地，把信仰的真理活在日常的生活里，常常警醒，与神同行，免于掉进诱惑的坑洞里了。
保护你的是不打盹，不叫你的脚摇动，全天候在你左右的耶和华。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
你好，今天老师，我好紧张，心里直蹦蹦的跳。我从20几岁就开始信主，因为我没有读过书，我不认识字的，不认识圣经。从2019年我就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我说我想更多的认识你，然后我就去抄写圣经，然后一直到现在慢慢抄了下来，我就体会到就非常好，你知道吗？特别好。
老三就是上帝给我的嘛，怀孕的时候我家里人都不同意，他们都不要嘛，差点就没了。他们把那个饭里面放上那个打胎药了，流血比较多。他爸爸他说，因为我给你吃了打胎药，我一边要挣钱，一边要还债，然后一边要有孩子。那时候家里人就说，离婚了不能回家，就是给人家里人丢脸，给家里带去灾难。本身对我爸也没有什么感情，但是他生病了，我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不能对他不管不问嘛，压力特别大那几年。直到我爸爸去世了，照顾他两年嘛，差不多两年嘛，那时候我家里人都瞧不起我，他说都怪我，都怪我没有好好照顾我爸。他说你多照顾你爸，你爸不可能走这么早。
想了解一下您呐，林姊妹，您什么时候听我们电台啊？
应该也大概是4月份吧，因为我有一个姐妹啊，她经常会发到群里的哈，我不怎么太听的。然后我那天我就点开去听了，我第一次听的就是那个馒头的对话，然后我看还有新的心灵电台是什么呢，然后我就点开去听，然后我就听到今天老师和那个秦晓老师，我说哇，他们两个人声音听起来就很治愈，你知道吗？
啊，是。
他花了很久，我一直都没有听，我就抄完圣经之后，我说那我点开听一听吧。然后我就点开听了，就控制不了了，然后一直就是我每天都会听，就像我抄写圣经一样，每天我不抄我就会觉得好像少了什么，然后我就每天我也会一听，不听我感觉会少了很多东西。
我现在听起来呢，您这个分享是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雀跃。
哦，是吗？
因为我是干保洁嘛，因为最早的时候我在酒店里上班。就是上了一段时间，就是因为膝盖有积液嘛，就是在酒店上班坐坏了嘛，所以说我现在在学校里上班。然后我孩子高考的时候我回来的，我孩子已经读大二了，我闺女。
哇，大二了，听您声音非常年轻啊。
哦，我已经42了，我有三个孩子。
三个孩子啊？
对，我老二高三，最小的读5年级了。
老大是女儿，
对对，
那老二应该是儿子啦，这样听起来。
对，老三也是儿子。其实今天老师你知道吗，老三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一个很好的见证。
那您跟我们分享吧，我们先跳过一些认识您的过程，我们先来听听老三的感恩见证。
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打算要老三，然后老三就是到底给我的嘛。刚开始其实我怀孕的时候，其实我当时我也不清楚嘛，然后最后怀孕的时候我家里人都不同意，我现在这个应该怎么说，算我前夫吗？对，然后他们都不要嘛，然后我婆婆那都不要，家里人都不同意，就是因为说我有一个儿子和女儿了，就是不愿意要这个小孩子。
嗯，
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上帝说，我说上帝我也不能打胎对吧，我说既然你给的那我就留着， 我说上帝啊，那你给的是不是，我说那你给的一定是儿子吧。那我就当时我也不知道，莫名其妙的，我其实没有那个重男轻女的这个观念。
嗯，
那个时候我就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如果说是你给我的，我说那一定是就给一个男孩，我说将来一定让他能够来服侍你。然后、就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以诺。
嗯，以诺。
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真的是非常辛苦，差点就没了。那时候我不知道情况下，大概怀孕两个月吧，然后我那个他爸爸跟他妈妈他们所有的家人我都不知道。
嗯，
他们把那个饭里面放上那个打胎药了，我不知道情况下我吃了之后呢，一直到下午3点钟就开始流血月嘛，流血的比较多。
嗯，
然后我就给他爸爸打电话，我说带我去医院嘛。然后他就跟我讲了，我非常震惊。他说，你知道为什么流血吗？我说我不知道呀。他说，因为我给你吃了打胎药。我当时一听到这句话，我都不知道
了啊。
对，我都不知道怎么，我当时。那我，哎呀，那个眼泪真的是不住的就流下来。我说，我就祷告神，我说上帝啊，如果这孩子，我说我没有打算打掉，我说我要留着是你给的。我说，如果说记得他如果流掉了，我说这个罪不要归在我这里。我说这个孩子是你给的。我说如果是你留，你要让他活，那你就让他好好的。你要不让他活，我说那这个也，上帝就接到天堂去嘛。最后我去了医院呢，然后医生检查说。也还好，他也没有确定说流是没有流，然后我们就回去了。回到家呢，我就一直祷告神，然后我他爸爸就说，他说那你要就做那个做清宫嘛。我说我说我不同意。回家之后我就祷告之后啊，然后他就不流血了，然后血就止住了，不流了。我就跟上帝祷告，我说上帝啊，如果说这个孩子是你给的，我说那你一定是健康的，然后好才孩子好好就生下来好好的呀，现在已经读5年级了，感恩上帝。我就给他起个名字，我就为什么叫以诺？我有一次我就心里非常难过，压力非常大嘛，很难受。然后我就在祷告，祷告快结束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男孩子站在讲台上讲道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然后我就祷告，我上帝，然后叫以诺，我说让这个孩子长大以后要与你同行嘛。所以这个是上帝给的孩子嘛。感恩上帝。
一边听您的这个老三的见证。我自己是心里头是有点心痛的，那当然非常感恩，因为老三他现在健健康康的，然后呢我也听出来您是非常爱这个孩子，你也非常喜悦神给你这个产业。
对，
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也因为刚刚你提到了一些不容易啊，也提到了一些难处，这个过往的一些伤害吧，是吧？您说，是前夫，如果我没听错，哎，
啊，对，现在是，因为他那时候我怀老三，他不愿意要嘛，然后他就有外遇嘛，然后因为这个事情，我们也会经常吵架嘛，最后呢，我们已经不吵了，就是我觉得没有意义了，好像可能是也没有爱了吧，也可能是我们都年轻嘛，然后。离婚这个事情呢也是我提出来的，也不能说怪他，可能我们都年轻，也是第一次做夫妻嘛，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，也没有经验。
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
还没有我老三前他就有了，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家里是开运输的，那时候我也在开那个货车，但是我怀孕之后呢就不能开了，然后他就一直各种原因嘛，就是找理由说你要不要这个孩子，我就出去找一个怎么样的，结果他就真的去外面找了，然后那个小就是找外面那个外遇，然后一直找到家里来了。就有一次我去上班啊，孩子那时候老三已经出生了嘛，然后他们两个人出去旅游了嘛，出去旅游之后呢好几天都不在家，然后之后回来，我前夫他刚刚到家里面哈，那个他找的那个哈外面那个也就回来了，一直找到我家楼下，就在小区里面哦，就在楼下，非常那个声音特别大，那很大半夜了嘛，9点多10点多的时候在下面喊他的名字，那我当时真的我都崩溃了，因为他经常会打电话骚扰我，打电话骚扰我说我为什么不离婚怎么样的，那时候我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去离婚，对呀，我就离婚不如要死，但是真的后面他就是钱也不给，人也不在家嘛，然后孩子们也不管不问的，那个时候我也妥协，我说那你每个月给我6000块钱，因为开大车他每个月差不多要挣2万多块钱嘛，我说你给我6000块钱，那不离婚也可以，我说孩子我自己照顾好，家里我都弄好可以，他不愿意，他又不愿意，会还是要在外面这样，最后在2017年我们就分开了，2018年我就提出法院去起诉他离婚了，因为我是净身出户的，我什么都没要，
因为他也想离婚，但是他不愿意提出来，这个事情，所以说最后是我提的，就是您刚刚跟我的表达一些的分享是已经有点释怀了，可是您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这八年？
那时候真的特别难，那时候一八年的时候，我就是遇到人生真的非常的两件事情让我压得我喘不过气。那时候我离婚的时候，我爸爸得了癌症，然后我没敢跟我爸讲我离婚了，最后我爸爸不知道听谁讲了，然后我离婚了，然后我爸就非常的生气嘛，就给我打电话说你为什么要离婚啊，就是给家里人丢脸嘛。然后我那时候也，我虽然是净身出户了，然后孩子呢抚养权 女儿是归我的，儿子呢是在他爸爸那边，就是虽然说我没什么钱，小孩子钱他爸爸还是要出的出一点的，但是我特别难，然后做生意赔了差不多有十几万，我真的心里非常的崩溃。那时候我爸又生病，我很难，真的很难，我要回去照顾我爸，然后我还要挣钱还债。那时候，然后我就去酒店里上班了，然后孩子都在他爸爸奶奶这边，我也很舍不得孩子，因为从小到大都是我自己带的嘛，我也很挣扎，但是那个债
你逼着我也很难受，然后我爸爸又生病，我觉得那时候我简直感觉一个人整个人都要崩溃了，然后只有上帝，我只有能够来寻求神，对对，那时候我一边要挣钱一边要还债，然后一边要有孩子，然后因为离婚本身给孩子带了很大的伤害嘛，因为我心里蛮亏欠蛮那个，因为我自己从小到大是 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，我自己知道，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对我妈不好，说要就家暴嘛，我自己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，我很理解那个小孩子那种担心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就是我没法过，我觉得很难，也可能是我对上帝可能也不够信任吧，因为那时候我信任就是可能是从小跟我父亲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吧，我本身对我爸也没有什么感情，但是他生病了，我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说我成为一个上帝的孩子，我不能对他不管不问嘛。 然后我孩子得回家去照顾他，就是一边我去上班一边照顾他，那时候我真的压力非常大，每个月我工资吧反债，然后给我爸爸，我基本上口袋里没有什么钱，基本上每个月口袋我就一个月我才发多少钱，发可能发十块钱二十块钱，就是每个月这么花的，那时候酒店的管吃管住嘛，真的压力特别大那几年，直到我爸爸去世了。
在我他两年嘛，差不多两年嘛，那时候我家里人，我哥我亲戚他们都瞧不起我，就说我欠那么多债嘛，欠那么债，然后就是说我没有时间更多的时间照顾我爸，我说照顾我爸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，那我也要还债，我也要挣钱嘛，我每就是回家一个星期我要回去酒店去上班，那时候我老是每个月我基本上都要回家一趟。
那时候我感觉我就说上帝真的是上帝的爱，如果没有神我都已经不知道死过多少次了，那时候真的活不下去，我感觉我说上帝啊，我说日子太难熬了。
林姊妹您真的很不容易，真的，你知道吗秦明老师，你知道我爸走的那一天，走的那一天，你知道我真的是我面对一个非常极大的挑战。
我们家就是老家里人都是非常拜偶像的，因为我从小我也会拜过这些东西，但是他没有给我一点点的帮助，因为我长大我就不信这些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，我就很抵挡这些东西。那时候我爸去世了，我们家里所有人都回来，还有我表姐，那时候当时我爸去世那天，我表姐差点就要打我，她说都怪我，都怪我没有好好照顾我爸，她说你多照顾你爸，你爸不可能走这么早，因为我爸得了那个肺癌，他已经八十多岁了。
医生说也只可能活到一年，结果他还活了两年，保守治疗嘛。然后那天他走了之后，那家里人就是迷信很严重嘛，家里经常会走过来人都会磕头嘛。然后我爸走了之后，我没有哭，我也没有流眼泪，我觉得我也说不上来，当时说不上来那种，也不是伤心嘛，也是伤心，但是我哭不出来，我也没有磕头，我谁我也不那个。然后我们家亲人都跟我说，好像我来到这个家就格格不入，你知道吗？就像 我是个外人一样的，他有一次最严重的，为什么我觉得亲情一点都不重要，就是有一次我爸还没有走的时候，过八十大寿，我表姐他们都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，回家给我爸过八十大寿，我说我不愿意回家，都过年嘛，那时候家里人就说离婚了不能回家，就是给人家里人丢脸，就是给家里带去灾难，那时候我表姐他们都给我打电话说你必须要回来，你不回来就不行，就缺你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哈？他说 就是外甥啊，都回来，就是为什么你一个作为一个亲生女儿你不回来？好，我那天我就回去了，过年，然后我就给我哥哥打电话，我跟我哥说，我说我回来了，我哥就当时跟我说一句话，我当时我都震惊了，他说，然后你回来的，你回来干什么？就是一说我不应该回来，但是我票已经买了，我真的很，我就是，但是我假也请了，但是我不回去吧，我也退不回去上班，但我不回去吧，我真的非常难。最后我回去了，到家里面，我哥就又跟我说，你回来干什么？然后我嫂子也说，他们都没有理我。
嗯，
我真的当时那种感觉，也被丢弃了。
嗯，
我真的想掉头就走的，但是我想想我爸那时候还活着嘛，八十大寿嘛，那我就没走，我就没有离开，我就在家待了几天，我就走了。那时候我爸还没走之前，我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感情嘛，对家里面亲情也没有什么这么重。
嗯，
可能这么多年，也给我笑没了。
嗯，
那时候是我面临压力最大的时候，可能跟上帝的关系非常不好。嗯，也有弟兄姐妹非常的关心我，就是，反正生命嘛，就是在那一个半截半截的。那时候就是在我身上，其实有很大的上帝见证，非常的多。
亲爱的天父，今天听到林姊妹的故事，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。父啊，你知道她从小经历了很多的伤害、孤单和缺乏，很多的痛苦不是我们旁人容易明白的。但是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拣选了林姊妹，你的恩手一直都没有离开她。天父，求你继续的陪伴林姊妹，让她知道她不是被遗忘的人，她是你眼中的宝贝啊，是你所爱的女儿。过去的伤害不能够定义她自身的价值，真正能够定义她生命的是父神你对她永不改变的爱。为着林姊妹来感恩，借着他抄写圣经，一步一步地认识你，亲近你，求你继续地赐他智慧、信心和平安，带领他前面的路。也感谢你保守他的三个孩子都认识你、爱你。愿林姊妹她回望她过去的时候，看见的不是伤痛，而是看见来自于你的拯救、恩典和保守。我们把林姊妹的现在和将来都交在你的手中，愿她知道自己是被你所珍爱，也愿她的生命可以继续的成为家人和身边人的祝福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
在你心中，我的念头身影在你眼中，不是因为我是理财能，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。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，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，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，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答案，唯有你配得。 切尊贵荣耀，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，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。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，我的念头声音在你眼中，不是因为我是你才能，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。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，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，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，赞美你宝贵奇妙答案。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，一切尊贵荣耀，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，尊贵荣耀，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，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。
诗歌无价至宝，愿意把这份赞美要献给我们的耶稣，因为呢，只有他配得一切的尊贵、荣耀和感谢。主耶稣，你在十架上的爱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礼物，你是我们所依靠的最尊贵的主。相信呢，以上来自于我们心灵和诚实的敬拜，还有我们的祷告，天父也都垂听和悦纳。你也要记得，我们每一个人在天父的眼中都是无价之宝，你是很宝贵的。
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。
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，我们下周一再见。
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。